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一般我们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大概一定会被提出来。为了能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更专心，让我们先就着这几个常问的问题做一点讨论。头一个问题是有关施洗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问题令读圣经的人有点吃惊。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曾经说耶稣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并且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看见天忽然为他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当时的世界上在耶稣的周围要找一位最认识耶稣的人，那恐怕一定是施洗约翰了。怎么现在施洗约翰又派他的门徒去问，好像他不知道耶稣是基督呢？因此最简单最通俗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施洗约翰因为被抓被关，所以他的信心动摇了。你看当年以利亚被追逼的时候都会求死，再大的先知因为肉身的软弱信心也有动摇的时候，施洗约翰也不例外，所以他派门徒来问耶稣。那耶稣对他的回答也是一种鼓励，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像是在劝勉施洗约翰不要因为软弱而跌倒而不信。从圣经留给我们的线索来看，我们很难说这样的解释到底是不是完全的对。读圣经的人当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想想看除了这样的解释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我想有的。第一，我们要记得施洗约翰是在监里，尽管希律王当时相当礼遇施洗约翰，可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监狱都有个特色，就是你说话行事都不可能太自由太放心，你往往都在别人的监视底下。他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原来的目的无论是什么恐怕都不会明讲，免得连累了神的工作。这样的谨慎小心绝不是说他没有信心或者他胆子不够大，而是做主公的人必有的警觉。你看连主耶稣自己都常常在吩咐别人，对于所得的医治所经历的神迹或者启示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希律既然把约翰抓了，约翰在打发门徒去见耶稣的时候所要问的问题所要传的话，那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极为小心的暗语。何况这时候的约翰不是因为在监里所以没有听说基督所做的事才打发门徒去探消息，而是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门徒去。我们知道耶稣受尽从旷野里受魔鬼试探回来以后，曾经有相当短暂的时间在施洗约翰的附近做工，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在路上呢经过了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可能在那之后相当快约翰就被抓下了监，因为在其他几本福音书都记到耶稣真真正正公开的传道行神迹是在听见约翰下了监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除了迦拿婚宴那一个隐藏的神迹之外，还没有什么医病赶鬼的事情。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从来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在监狱里面听说了一些就打发门徒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就叫他们回去，不但把所听见的告诉约翰，还要把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从这个角度来讲，约翰只是想从耶稣那里得一个亲口的印证，并且希望或许能够从耶稣的口中 得到一点消息，知道神在往下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我们今天想耶稣是基督，很理所当然的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叫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是施洗约翰并不晓得这些事情啊，他光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但是这个伟大的救恩到底要怎么成就，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是一点都弄不清楚的。现在被收在监里，恐怕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他难道不期望基督能给他几句话吗？所谓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如果把它当成一句暗语来看，实际上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行了神迹，我听说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往后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耶稣给他的答案，表面上看起来是形容自己所做的功，因为路加福音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所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但其实耶稣是引以赛亚书里的话来引证自己，告诉约翰说，他不但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并且他用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来代替以赛亚书61章接下去的话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或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神怎么样悦纳人呢？这位弥赛亚要怎么做工呢？这个恩年的实际是什么呢？人怎么进到这个神悦纳人的喜年里去呢？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一清二楚，在当时却仍然是隐藏起来的奥秘。是约翰所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虽然从同一个起点开始传道，但是耶稣所宣布的更是天国的恩典。施洗约翰渐渐衰微了，被关在监里了。他曾经说他自己是陪伴新郎的人，是新郎的朋友。当他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并且他只要听见了新郎的声音，他的喜乐就能够满足。施洗约翰开始了这个工作，难道他不希望知道这个工作的结局是什么吗？这就是他在临去之前向天国的新郎所要的声音。那耶稣给他的话真是太美了。这位恩典的主怎么把天国带进人间，怎么把人带进神悦纳人的喜年去呢？虽然他能让瞎眼的得看见，被囚的出监牢，但重要的不在于此。施洗约翰这个被囚的也还没有出监牢，重要的是有福音传给这些贫穷的人。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个不因他跌倒的福是什么福呢？还记得吗？他从第5章就开始宣布，在山上教训门徒说，有一个天国的福要赐给虚心的人，赐给灵里面贫穷的人。这是第9个福，也可以说是一切福的总结。这是在这一章圣经里人常问的头一个问题，以及在这里所提出的另外一种解释。这章里人常问的第2个问题是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怎么说呢？这难道是说我比施洗约翰还大，然后施洗约翰又比众先知甚至亚伯拉罕还大吗？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妇人所生的啊。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约翰为什么比旧约一切的先知都还大呢？因为他从母腹里边就被圣灵充满，因为他是引进新郎的人，因为他是替主耶稣施洗的人。我们为什么又比他还大呢？儿女当然比仆人大嘛，恩典当然比律法大啊。我们是从神生的，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和旧约的先知与义人是相当不同的。这就提醒了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神儿女这个宝贵的身份。约翰一书里面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应该常常保守在这个恩慈里边，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专心盼望等候那至大的神显现。这章里常被提出来的第3个问题是接下去的几句话， 就是施洗约翰门徒走了以后，耶稣对百姓论到施洗约翰的话，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诶，我们不是常说救恩是靠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吗？你能不能得救，能不能进天国，跟你的努力与否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在这里这么说呢？这两句话相当难翻译，有的人把那个努力的人解释成反面的，就是天国在地上要遭到人强力的反对与压迫。但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对的，也解释得通，因为我们尤其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时间，他是说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如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段。前面已经讲过了，施洗约翰开始把天国的福音传开，但是在这个时段里，到如今，到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成就，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来到。在这个时段里，谁能够先进天国呢？努力的人呐、那些丢下一切来跟从主的人，像彼得、约翰、雅各一样，他们就得到了。那时不单救恩的道理没有显明，圣灵也还没有降下来，要跟从主还真不容易呢。用努力这两个字来形容一点没错的。从福音书里我们明明的看见，主耶稣呼召人，那个人不一定跟从他的。二十节也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他们是看见了，也听见了，并且不是看见一两次，而是看见许多异能，可是连悔改都不悔改，更不要说努力进天国了。好，除了这些常被问的问题之外，这章里边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章里主耶稣的讲话不像山上的教训那三章还有前面第十章都是对门徒讲的，这是马太福音里我们头一次看见主耶稣直接对老百姓有一篇比较长的教训。第七节说，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讲论什么呢？其实不只是讲论施洗约翰而已，他要老百姓来反省一下，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在老百姓眼前所发生的这些事，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懂了吗？你们处在一个神做大事的时代，你们也遇上了神所做的大事情，但是你们的反应如何呢？这一章实在是主耶稣对众人所传的福音，这众人里面主要是犹太人，多少对旧约的律法、神在他们祖先之中的作为有一些了解。他所传的福音分成好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他连续用三个问题要百姓们去反省，当初他们出到旷野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去看风景吗？是去看功成名就的人吗？都不是，是去看先知。那既然看先知，明不明白这个先知所代表的意义呢？看见了先知并不是看先知的目的，看见了先知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耶稣明明地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段话是旧约马拉基书里边最后两章里的话，以色列人大概没有人不晓得这几句话的，那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当你看见这个预备道路的使者的时候，应当知道那曾经离弃他在以色列家居所的耶和华突然回到他的殿里来了。接着主又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以利亚的预言更是旧约的最后两句话了，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哪、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表面上看，这些话是指着施洗约翰讲，实际上他是指着自己说的，他要百姓注意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所引进来的就是他们素常盼望的弥赛亚。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就结束了。为什么？预言的灵是给耶稣做见证的。既然基督已经来到，就不再有指着他所说的预言，我们反而要看见那些预言都在他的身上兑现，就好像他所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话去回复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也成了从亚伯以降那漫长的先知行伍中最后一位重要的人物。但是这些百姓虽然生对了时候，遇见神做大事的关键时刻，他们对于这当来的以利亚以及以利亚所引进的弥赛亚有没有正确的回应呢？没有。16节，主耶稣就在评断他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19节，他又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请注意，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他借着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传下了神将要赐给人的救恩，就是我们手上的旧约圣经，也就是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总和。他既然把他一切奥秘的智慧借着先知的口写成了旧约圣经，他就期望我们能做所谓的智慧之子，能明白圣经里的话，并且活在圣经所赐给人的盼望之中，去等待那一位将要来的以利亚，等待那一位预备道路的使者。当这位使者以及他所引进的弥赛亚真正来到的时候，不是像王宫的排场穿着细软衣服引大家注意，不，他只是在旷野里的一个声音，又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吹笛子一样，是不引人注意的。但是你若真是智慧之子，当你听见这微弱的笛声的时候，当你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必然跳舞，因为天国近了，你也必然为自己的罪哀伤痛悔，捶胸悔改。人若不站在圣经的基础上看他们，就看不懂。你只看见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你又看见耶稣来了，也吃，也喝。你无法从自己的观察里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来评断他们，并知道他们与你有何等密切的关系。你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的。约翰对你来说像个被鬼附的人，耶稣在筵席上常常坐在税吏和罪人的中间，你以为他是个贪食好酒的人。你一定要站在旧约的启示上，才能够明白神做大事的时代给你遇上了。那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或者你的旧约根基，你旧约的知识太浅了，还有一个证据赐给我们，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你即使不明白旧约圣经的预言，也应当因为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而注意听他所传的道。前面已经一再的说过，在当时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无论是施洗约翰、耶稣的门徒，或者主自己传道的时候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悔改。那人既然不认识你，甚至连你所传的天国到底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凭什么要听你的话？你说应当悔改，他们就悔改呢？凭着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这许多的异能，追根究底，神迹奇事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用的。神用这些异能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让听的人比较容易接受。 人若是像这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么22节主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您听见了吗？在这一章里，主耶稣提出两个时间或者两个日子叫百姓们注意，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时候，一个是当审判的日子。天国近了与这两个日子息息相关。这章圣经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对老百姓把从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事情起，以及后来主所行的神迹奇事都放在一起所做的总温习。人若明白了，就应当悔改，努力进入天国，不然他就落在审判底下。25节耶稣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些事是指的什么事呢？应该是包括在这一章里面耶稣的讲话里所涵盖的一切事，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施洗约翰所预备的道路，为什么施洗约翰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还有耶稣与他的门徒所行的异能等等。在这些事面前，如果你自以为是一个聪明通达人，他就对你隐藏起来；如果你是一个婴孩，他就对你显露出来。因为所谓婴孩，他是不用自己的智慧去重新判断的一个人，他宁愿听你的。你向他吹笛，他就跳舞；你向他举哀，他就捶胸。所以讲到这里，主耶稣这篇福音的讲话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得福的途径。头一个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根本还不认识耶稣，你不要一听见他的事情，一听见人提说他的话，你就厌弃耶稣。因为天国与你的生命与耶稣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第二，14节主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或者说15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做事，已经对人说话，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借着以色列家传给我们。你领不领受呢？你愿不愿意用你的耳朵稍微去听一听呢？在你拒绝圣经，拒绝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之前，你晓不晓得你不信的到底是什么呢？第三，披麻蒙灰的悔改。当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受责备？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能行异能，还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所行的异能是假的？都不是啊。他们受责备，因为当他们看见这些异能的时候，不知道披麻蒙灰的悔改。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有的时候有些偏差，我们太注意叫别人相信，比较轻忽叫人悔改。尤其今天有许多注重神迹奇事的聚会，这里面主要的信息都是要人信耶稣，这个固然是好，感谢赞美主，但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个信息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他之所以要行异能，因为他期望这些人披麻蒙灰的悔改。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也无论你认为这些神迹奇事的布道家所医的病是真的是假的，当你把这些聚会的录像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却不知道披麻蒙灰的悔改，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主耶稣对加百农、对哥拉逊所说的话必然也应验在你我的身上。第四，对于神所做的一切事，要像一个婴孩，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这一切的事情不在乎你能问多少问题，你能够分析的多么透彻，而在乎它像不像你显出来。你如果依靠自己的聪明，它就向你隐藏起来，无论你花多大的力气，它仍然会向你隐藏。你如果把自己那一套聪明通达的东西放下来，像一个婴孩一样回转到神的面前， 那么神必然把这一些奥秘的事情向你打开，你就有福了。除了这四样，主耶稣在这张福音信息里面最后的呼召是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圣经读不懂，许多问题想不透，神迹奇事看不见，这些都还不能够帮助你吗？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更是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的话。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是无所不在的。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对着他呼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直接来到他的面前。你带来的是你身上所背负的各样劳苦重担，你所得到的却是天上的永远的安息。